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北京现在的局势可谓一触即发，已经不是表面的握手合影就能够掩饰逐张又合刘振立引发的军队震动。各大军区的动作令老百姓都提出这个时候的局势紧张，可能还会有大事发生。由24号国防部官宣，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联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军部社论用连串严重定性后，海外社交平台就频繁爆料，到北京的高速公路被封，军车列队，坦克先行，北京通州街头军人长队行军，徐州街头荷枪实弹，一幅大军压境、风雨欲来的景象。更关键的是，中共最擅长的表态文化，这次居然棘住了，没跟上。连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都说，这种在高压恐怖下的沉默本身就是表态。要知道在这个体制里面，沉默往往比喊更可怕。问题是习近平真的已经将局面完全控制住吗？定是他只是想将油门踩到底，但就发现方向盘压不住吗？中共军部1月24号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长刘振立被捕事件发表的社论，使用5个严重指控张又侠，包括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等。军部社论咬住的核心一条就是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不是一般的贪污描绘，这个是将问题上升到挑战最高统帅权威的高度。你可以将它理解成贪污是拿钱，而破坏主席负责制是在动权，而在中共语境里面，动权往往比拿钱更致命。这个也是为什么外界会很快将焦点由反腐败转向政变、内斗、军权决裂。就在外界传部队出动替张又侠反攻的消息满天飞的同时，1月27号中共当局推出一张稳定牌，习近平夫妇在北京大会堂接见芬兰总理奥尔波夫妇。这个画面在政局稳定上有两个作用。第一，对内我人在这里，没被软禁，没失踪。第二，对外我还能够谈联合国核心秩序，谈中欧关系，我还在掌舵。在中共体制下，保大局永远高于一切。当权力核心发生重大震荡，甚至涉及最高统治者安全时，第一要务是制造政权仍然稳固的外在幻觉。而最高领导人工开路面是最廉价亦都最有效的稳定工具。有网友在 X 平台上发帖说，北京为戍区警卫第一师进入战备状态，中部战区83集团军出现在京郊，距离权力中枢只是一箭之遥，首都各部队一级战备，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调动，结束九门，所有军官及士兵手机上缴，大战一触即发。1月24号在天津市金钟路收费站旁边，一个大大的红色指示牌写明，京津唐高速公路北京方向封闭，请掉头，大量民众反跪，现在入不到北京，而天安门广场更加是警车林立，到处封路，似乎印证了北京的九门关闭的讲法。北京虽然没有公告戒严，但实际已经进入了战时戒备状态。战场观察工作室超明发布的影片显示，看来由各地开往北京的中共军队需要征用高速公路到北京劝和， 各战区司令政治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省委书记封疆大吏都没有表态效忠习近平，祝张又侠、刘振立使得情况失控了，逼反了军队。中国学者刘君宁26号由中共内部获得的消息是，中央军委内部宣布全军戒严，各部队原地候命，不准调动。但是中国网友由各地发出的影片显示，在北京通州有一眼望不尽头的军人步行在马路上，在徐州街头有持枪的军人在调防，甚至人民见到坦克上街，其他车辆一律为军车，坦克让路，气氛非常紧张，就好像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姿态。自媒体人曾飞引述一位退役的31军军官表示，习近平最器重的敌系部队第31军现在军心大乱，连战功卓著，军中第二把手张又侠都被捕，令人既恐慌又伤感。各集团军军长拒绝为习近平站队，团处级以上军官相继递交辞职或转行报告，避免引火烧身。习近平曾经利用知青时期的好友、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他权力不稳的第一任期打虎上位，但是当他大权在握时，王岐山就靠边站了。他还利用张又侠的军中支持，在中共二十大上获得连任，现在就竟然将张又侠捉了。军人大多数讲究老乡和战友情分，习近平的过桥抽板令很多军中高官心寒。刘君宁获得的消息显示，26号中央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抽调了50多人到军纪委帮助工作，预计将有2000名以上司职以上干部受到处理、处置或转行。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在芳菲访谈节目中表示，他的消息来源告诉他知，受张又侠事件牵连，军中被捕的已经有5000多人。按照中共过去的惯例，出了这种级别的军中大案，接下来应该是各战区、各军委、各军种、军委机关部门漏夜开会，次日见报，整齐划一，坚决拥护站队。但这一次就例外，截至目前未见大规模的效忠表态。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表示，习近平捉张又侠、刘振立完全违反党规党法，在中共党内无合法性，除了国防部官宣、解放军部社论外，到目前为止曾经惯有的各级表态拥护党中央英明决策无发生，相反是全党全军一片沉默。在习近平上台以来十几年的高压恐怖治党治军之下，实际上党内军内的沉默就是表态。我们可以将这个理解成一个观望式体制诊断，就是当命令有效，大家抢住表忠；当命令可能失效，大家开始观望；当大家集体观望，权力就进入失血状态。习近平虽然拘捕了他军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张又侠，但是习近平似乎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大权在握、君临天下的局面，而是局势未定、危机四伏。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么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折，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啲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链接购买啦！接下来进入最惊险刺激，亦是大家都最好奇的一段，就是彼得上荷里活大影片的拘捕过程。旅居澳洲的自媒体人掌网证的版本是，蔡奇先约刘振立到书记处谈人事与军队问题，然后以某种方式控制，习近平再约张又侠，大家人赴宴聚旧，谈后续人事，结果变成鸿门宴。还有更加血腥的版本，声说从朋友那里获得的消息是，京西宾馆可能出现交火，张友侠和刘振立准备拘捕习近平，预定在1月18号晚上动手。当晚习近平准备住在北京京西宾馆，当晚张友侠和刘振立原计划对习近平采取行动，但大约两个钟头前行动计划被习近平获知，张友侠一方不知道信息被泄，照常派出先头人员采取行动，已经到达京西宾馆的人员和习近平安排的人发生枪战，习近平身边的警卫人员死了9个，而张友侠的人死了几十个。之后习近平方面在第一时间将张友侠和刘振立的家属全部捉起来，哪个更加真目前还无法确认，但两个版本都有共同针对了同一件事，就是这次的事件不是一般的反腐败，这个是在用武装力量做政治切割。更加戏剧性的是华尔街日报出现张友侠被指控泄露核武计划核心资讯的讲法，但这一讲法引发了普遍的质疑，认为在中共的政治逻辑里面，如果真是核机密外泄这种级别，处置方式和宣传节奏不应该是这样。有人判断这个更加像是一次外宣出口转内销，借海外媒体放风，将卖国这一种最能够煽动民族情绪和钉死的罪名安上，替内斗补一份正当性，这样一来反而更加暴露了他的最心虚的地方。因为你真正想解决的很可能不是腐败，而是军中还有人不服，红二代圈子还有人不买账，你需要用卖国将所有同情和同盟一次性切断。时事评论员新高地撰文表示，习近平捉张友侠是因为要搞洗习，令他的私生子接班，而张友侠代表的红二代是最大障碍，这个说法目前缺乏可核对证据。但是有一点不可忽视，如果一个最高领导人真的要走向超规格接班安排，那他最怕的无非两种力量，一制度残影，党内还有人拿规矩说事，军权是不是忠诚，军中有人不听命令还能够谈条件。在这个模型里面，张友侠、刘振立被捕就不单止是清洗，而是清路，而路清到最后就会引发乱。胜雪认为中共乱是好事，中共如果真的进入权力震荡，外部世界美日台欧洲最怕的不是他变弱，而是他在混乱中作出误判。外界公认张友侠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密切，习近平张友侠两家是世交，两人自细熟悉。习近平2022年中共20大时打破惯例寻求第三任期， 得到了张又侠的支持，现在习近平就将张又侠拘捕查办，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视频人文瑞在 X 平台发文，形容习近平张又侠两人的关系，他们坐在同一辆车上，在高速公路上已经跑到了100 miles。习近平开车手握方向盘，张又侠坐在副驾驶座上。文瑞说，习近平赌张又侠绝对不敢喐他，否则车毁人亡。张又侠亦都赌习近平不敢掉低方向盘攻击自己，因为结果是一样咁惨烈。幻想住21大，习近平会自动落车。文章仲感叹张又侠失算了，习近平彻底疯狂了，掉低方向盘开始同张又侠及佢背后嘅势力搏命了。中共20大上的军委7人，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张又侠、何卫东、军委委员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张升平。习近平最先拘捕张又侠的部下李尚福，张又侠反击，习近平的亲信苗华、何卫东被歼灭，然后习近平突袭拘捕张又侠、刘振立，一番厮杀，军委只是剩下2个。文瑞认为习近平突袭拘捕张又侠、刘振立并不难，但面对张又侠的敌系、部下遍布军队怎样办？习近平必须对军队大换血，否则习近平一日都睡得不够踏实。文瑞表示，这些张又侠的旧部下或者不会去北京搭救张又侠，但是如果习近平想要去地方处理这些人，那就好像进入雷区清理地雷一样，一个不小心自己就先玩完。时事评论员黄友群亦都赞文认为，习近平拘捕张又侠、刘振立，等于将自己架在火山口上，前途凶险。所以今日你睇到嘅所有怪象，习近平忽然用外交镜头压住舆论，军队就唔按表态剧本行事，拘捕细节多版本互撞，又冒出核泄文呢种冇乜可能有说服力嘅超级标签，北京好似喺度戒严，又好似喺度演习，呢啲表象都共同指出一个信号：权力嘅传递链正喺变脆。当一个恐惧维系的系统开始令人不再那么害怕，距离真正的大震荡往往就只是差一次误判、一次走火、一次失手。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